啊，佛陀就跟阿难说，你应该呢先厌离声闻缘觉诸小乘法。为什么是小乘法呢？因为以我为出发点。为什么是大乘法呢？以无我为出发点，以入一切众生处为出发点。那么我就有对立的局限，以无我入一切众生心呢，就是骗一切处。所以大乘与小乘的分别在这里，无所谓大乘与小乘，在于发心，在于愿行。那么你应该发心呢，勤求无上的菩提。所以我现在呢，为你开示第一义谛，我现在跟你讲的就是真正大圣之法，也就是菩萨所行的菩提路。所以你应该发心勤求。你为什么将世间的事义论啊，开玩笑所说的语言妄想因缘，所以因缘是妄想的，乃至于自然也是妄想。为什么你会说自然呢？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外道的所谓自然是无因而有。那么这个世间哪一个事情不是有因有果的，是无因而有的吗？所以呢，你为什么还用这个世间的妄想因缘而自缠绕呢？你虽然呢有很多的闻啊，多闻，你的四字变通很多很厉害，好像呢你给别人讲药啊，讲很多药，可是真正的好药能够治一切药一切病的药现前，你却不能认识。你所能认识的就是一些草药偏方，真正能够治一切病的药现前，你反而不认识。好像那时候呢，这个佛陀的那时候的一个神医呢叫奇婆，他能够骗认识呢所有世间的药，好药恶药他都能够认识。当他死亡的时候呢，所有啊我们这个南瞻部丘州的这个药材呢全部大声痛哭啊，就有一个药王呢能够治一切病的药王问他，你们为什么痛哭啊？这些药材就讲说呢，能够认识真正认识我们特性的人已经死了，好像知音死了一样，很可惜。那么所有的药材就问他，那你为什么不痛哭呢？他说，我自己能用，我为什么要痛哭啊？我自己就能够认识一切病，我就能够治疗一切病，我不需要这个人再来头上安头再来认识我，所以我不用痛哭。这就是佛陀所说啊，好像你在讲药的人真药现前，你不能够分别。如来说，真可怜悯啊，你们这些众生真可怜悯。如今谛听，你现在好好真实下去听，我呢要为你分别开示，也让所有将来修大圣的人可以通达实相。这时候阿难呢就默然成佛圣子，阿难就住口，那么养成呢佛陀呢圣人之子。阿难呢，照你这么说，四大和合发明世间种种变化，好好，我问你们，所有世间的东西是不是都是地水火风所组成？这个有没有地？里面有没有空气？如果这里面没有水分的话，那么都是火性咯，这个还能不能存在？因为水分与火性粘合在一起才能产生焦灼，对不对？好，那如果你里面没有这个风维系的空间的话，那么每一个每一个它就变成什么呢？分摊的，包括这些东西，所有你看的硬体东西，包括那里面那个泥土是地，里面有没有潮湿？有没有水？没有水那块墙会不会干裂？ 会不会干裂？太热了嘛。好，可是如果里面没有火性，那这个水就一直往下流咯。好，所以所有世间的东西都是四大合合，就是地水火风所合合，产生世间种种的变化。但是我问你们，四大合合的需要是不是因为我的存在才需要四大合合？如果我不存在，四大合合需要吗？不需要。所以他们的大性呢，他们本身的大性，他们的本体，地水火风的本体，非合合则不能与诸大杂合。好像虚空呢不合诸色，这个虚空当中你没有合诸色，如果合合就同于变化。这个空呢与种种杂色不合合，如果合合就等于啊产生种种的变化，始终相灭，始终呢相成，生灭相续。那么生死死生，生生死死，好像旋转的火轮没有休息。阿难呢要请问佛陀，他说佛陀啊，照你以往所说的四大合合发明世间种种变化，那我们呢所有世间因缘也都是依着四大合合。阿难，如果这个大的本性本源之体非合合，则不能与诸大杂合。这个所谓的大性体是什么呢？其实所讲的就是如来藏。佛陀就反问呢，反问阿难尊者，照你所说的四大合合发明世间种种变化，而能够包容世间种种变化的是什么呢？能够包容世间种种变化的就是我们的如来藏性，也就是这个大性之体。如果这个大性就是圆满遍一切处之性，它的本体不能够合合的话，什么是本体合合呢？就像我们曾经讲过，如果这个世间一切是生灭之法，那么昨天过去了，今天能不能再生？今天不能再生。那么如果一切因缘是生灭之法，我们今天处在这个世间，我们只能热就能够感觉热而已。可是事实不然呢，当你们身体很热的时候，你们吃下去那个冰淇淋呢，或是那个冰块，你是不是在很热当中，你刹那呢又能够容受很凉很冷？也就是说我们的本来啊，这种大性啊，这种本来的这种清净如来藏性呢，能够容受一切的生灭的妄相。容受什么生灭的妄相呢？所有一切世间会产生变化的都是生灭的万象，随着因缘变化而不变化的就是我们的如来藏性。那么我问你们，你们眼睛所能看到的，以及你们的耳朵声音所能听到的，以及你们鼻子所能嗅到的，哪一个东西不是生灭的变化？ 哪一个东西不是？全部都是。可是呢，有什么不变化的呢？这个呢，是我常讲的比喻。譬如说，你今天在出生在中国，你喜欢听中国的评剧，中国他们在唱评剧啊，那都是古老的中国人喜欢听。那么我想我也是古老的中国人，我也喜欢听这个评剧啊。他们唱那个实在是很慢，也很不好听。可是呢，在以前呢，古时候没有电视的时候，在听人家唱评剧呢，是很有意思的。那么你在中国出生，在那里听这个评剧，可是呢，当因缘时节一到，可能战乱，可能水灾，可能火灾，可能地震，你从中国这个地方离开，你喜欢听那个评剧的这个耳听耳闻，因缘已经生起来又消灭了，对不对？好了，那么你因为这样子呢，天灾人祸的关系，你离开了中国，你到呢美国去，你到美国去呢，在这一生当中，后面的30年你都生活在美国。在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中国的听闻性，这个耳闻生起来消灭之后，你去到美国应该不能听到任何东西了，对吗？因为已经死亡了嘛。可事实不然，你去到美国换成听什么巴哈音乐、摇滚音乐，听那个热门音乐，你听不听？你照样能够听。问题在于受不受。在中国你喜欢这个这些评剧啊，这些你听了它能入你的心而受。可是在美国的时候，当你听到这些摇滚音乐啦，你觉得不耐烦，你耳朵还是听，可是呢没有放进去你的心中。当你在听这些摇滚音乐的时候，你想起什么呢？你想起在美国所在中国所听的评剧。所以在美国的时候，你一样呢把不对劲的这个中国的评剧又搬去哪里？搬去美国。有没有随着境界的生灭而变化？有没有？没有。那么能够让你不随境界生灭而变化的这个，去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能拿起来用的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如来藏。照理说你已经在中国死了，又重新去美国出生，在美国生活30年之后，好了，中国这边平定了，你又从美国那边回到中国，那么那个评剧已经中断了30年。可是呢，在这30年当中，当你听到美国的那些音乐无时不刻，你呢从你的自信海当中都能够涌现这个评剧的这个因缘。所以30年后你再从美国再回到中国的时候，这个东西有没有断？评剧因缘有没有断？没有断。这个就是不随生灭变化而变化，而能够让你放这个不随生灭而变化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如来藏。这样你们有听懂吗？这个是每一个人所具足的，而且呢不是经过嫉妒障碍，没有是非，没有高低，没有大小，你要用随时都能用，只是用的多少，用的多少就是你面对境界的心量跟智慧而已。我曾经有讲过一句话，我们每一个人呢的如来藏 都一样大小，都一样大，一样的多，一样的平等。可是为什么每一个人所呈现的福报跟处事方针不一样呢？为什么呢？因为我用的比较多，如来藏，依如来藏而用。你们是依什么用呢？你们依世间的事情情欲而用，依事情量就小，人我对立的是非就强。你如果依如来藏用，那么你对事情解决之后，你马上就放下，你不会相续依着这件事情。前面的事是意识的事，现在呢是事情的事，你不会依着这个对境界的事情而起相续的攀缘心。因为不攀缘，路就宽广。因为少用情，所以呢观察力就敏锐。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从平等性所起的运用，这个如来藏的这个运用多跟寡。那么在如来藏性来说，有没有多跟寡？没有。所以你们常常在人我是非自私自利的计较当中，那么你们的路就宽就窄，你们的心量就短。为什么？因为从我自私而起的人我是非，跟呢平等性的如来藏，遍一切处运用的如来藏不相契合。在生灭法当中在翻滚，我跟你们讲啊，我常常要你们学习做一个能够从头彻尾死心塌地做一个无明事，遍一切处的无明事。那你们呢？如何啊？连烧一个开水，布施供养都还要留名，我是谁？这水是我烧的。怎么样？你们怕人家不用你们烧的水吗？还是你们要让人家感恩你，这个水是你烧的？不管别人用不用你这个水，不管别人感不感恩你这个水，在那当下你得到什么？你失去什么？你得到名吗？你失去名吗？烧就是烧了，用不用是境界。你在期待别人用你的水，你心里高兴吗？你在烦恼别人不用你的水，你不高兴吗？境界不干你的事。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你好名的心性，是不是自我观察到？所以啊，古来啊，大德说，打的念头死，方须如法生火。怎么样能够打的念头死呢？烧水就是烧水，扫地就是扫地，煮饭就是煮饭。你还去想别人吃不吃我的东西？我常常讲啊，这世间呢、啊、是很无可奈何。 可是呢，这个世间人他就是看你好像喜欢某一样，或是呢，我自己喜欢某一样，我就尽量用这一样。有一些呢，有时候我发觉，当你自己很懒的时候，那别人就用他的方式一直在喂养你，久而久之呢，你就已经被那个味道所吸引而不自觉。那每一个人呢，都习惯性的用自己喜欢的东西，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当别人不喜欢呢，你喜欢的方式的时候，你就起烦恼。哎，这么难伺候，这个时候是谁的过失啊？谁的过失？是境界的过失吗？还是你一直陷溺在你自己的情欲当中，照你自己的方式，完全不是没有顾全到大众的利益呢？你们觉得呢？你应该怪别人不吃你东西的过失吗？还是你应该反省，这是我喜欢的方式，我没有资格要求别人跟我一样喜欢呢？那么，像这种情况之下，那么我们就会讲，这个人真难伺候。对方难不难伺候都不干你的事，干你的事的是什么呢？你用情欲，用你的认为情欲，然后呢，相续不断的攀缘心，期待别人的赞美。一个世间有智慧的人，是面对逆境的时候，除了自我呢鼓励站起来之外，还要有空间跟时间去赞美别人，去指导别人。一个愚痴的人呢，是在那里等着别人来赞美我。世间有智慧的人跟愚痴的人在哪里差别？在这里差别。哎，菩萨，不要来打扰好不好？走开。再讲一次，一个愚痴的人，为了要博得别人的赞美，就一天到晚在祈求，陷在祈求的贫乏当中。一个有智的人，是陷在困境当中，就去思考我如何突破这个困境，然后呢，我还能够有余力去啊拉拔陷在困境当中的人。所以世间的智者是富贵的，那什么样是愚痴的？一天到晚等着别人鼓励的人。所以我常常在想啊，现在教小孩子的方式都是啊鼓励一下，爱他一下，抱他一下。那么这个小孩子将来长大，本来呢我们希望的目的是我们爱他一下，抱他一下，鼓励他一下，我们希望的方式是将来他能够呢爱别人一下，鼓励别人一下。谁知道呢，因为众生的劣根性变成什么呢？ 我等着别人来爱我，等着别人来鼓励我。那么你一天到晚都在贫乏当中，都在祈求当中。可是一个智者，你有无限的潜力。智者与愚者，愚痴的人，这个潜力是一样多的。那为什么有一些人等着别人的鼓励，等着别人的爱，等着别人的赞叹？那么你有多大的福报、善德、因缘，随时随地都会有人来随喜赞叹你。我们反观这个世间上，有几个人肯真心流露的随喜去赞叹别人？有几个人？所以当你肯从你心中流露出去随喜赞叹别人，肯多扶持人一下的时候，那时候你是富贵的，你非常的富贵，你拥有一切世间人所没有的富贵。所以啊，宁愿从你自心当中流露出来，而不要啊一天到晚很贫乏的等着别人给你。我们活在这个世间上，已经被这些假名啊所作弄的有够辛苦了。那么你们到处呢还要去显示这个假名啊。我曾经看过呢，有一个人为了希望呢别人能够认识他，他可以漫天漫地的说谎。你明明知道他已经在说谎了，可他居然不会脸红。他在掏别人的是非的时候，一点惭愧都没有。有时候我在想，会不会是真的我错了？所以世间的人颠倒是非啊，到最后以过失为对的。这个世间的颠倒性啊，真是非常的恐怖。在这个时候，如果你不能够从你自己好名的心性当中出离出来，你就不能够啊真正去选择处理世间的方法。所以呢，在这一段呢，我们必须要明白，把这个虚名融入啊这个大的如来藏性体当中，不要呢被这个虚名所困惑，也不要呢为了别人的赞叹我问你们呢，世间的人说人死留名，虎死留皮，那么老虎死的皮能够真正留多久？人死留名，留那个名又有何用？我常常讲，做一个无名氏，不要人世间认识你这个名就好，做一个人天六道都能够知道你大名的人， 不要今生的名可以用就好，做一个生生世世你的名呢都能够得方流布的。如何是得方流布啊？像佛陀，他已经死了1000多年，他的名字都不会变换的，到现在他的名字还常留给人家用，大众呢还恭敬问讯礼拜。我们从这当中去检择，我们知道呢留这个名的伟大。像释迦牟尼佛，像过去迦瑟佛，像过去居那含牟尼佛，他们已经死这么久了，留那个名呢留了几亿年。像未来的弥勒佛，这个名都不会变化，下一生他出生纵使是视线也叫弥勒，叫弥勒比丘。那么他还没成佛，他以前所留下的这个善法智慧的因缘，那我们现在他还没成佛我们就认识他，我们可以由这一点来衡量释迦牟尼佛的名生生世世依着修学的人我们都可以听到，乃至于不依着修学的人也都能够听到释迦牟尼佛的名，对不对？不管认不认识人都可以听到。那我们中国呢也有一个伟大的人物叫孔子，可是孔子呢只受部分人的礼拜，而释迦牟尼佛呢不管什么宗教，不管呢什么样的人，老的年轻的少的，或者是呢这个其他宗派的乃至孔门教法的人，都要尊敬释迦牟尼佛。那我们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到释迦牟尼佛所结的缘是不是比孔子大，是不是啊？比孔子大，比孔子宽，比孔子广。我们再来讲道家老子，他的名声也很大，他也留很多名，他到现在也在留名，可是能够知道老子的多半是中国人，外国人知道的就很少。但是你们看现在我们现在所流传之下释迦牟尼佛的名如何，遍一切处。你看天主教跟基督教，天主教也是有界限的，道教的人基督教人不信受天主教，那么基督教的人排斥我们佛教的人，他虽然排斥，可是他脑海中已经因为排斥而印下了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名字，可是老子的名字以及孔子的名字能不能印在这些基督教人的心上？不能，对不对？但是不管善跟恶都是依着如来藏性而起，虽然这个基督教的人排斥我们佛教的释迦牟尼佛，他越排斥他所印入的那个力量就越大，对吗？听懂吗？好像我曾经讲过，以前有一个女众，她嫉妒呢她那个大嫂大姐，因为她是人家的二姨太，所以她等她那个大姐呢去寺庙里面拜佛的时候，她就进入她那个大姐的房间呢，将那个法华经拿下来撕破放到地上踩。但是他那个恨很大，他回到他自己的房间的时候呢就昏倒了，昏倒的时候呢就梦到呢被这个鬼神呢抓去 要炸油锅，他一看到滚滚的 一桶油锅，他就很紧张很害怕，就双脚在那边踹。由于他的双脚呢踩那个佛像，佛的经典那个字居然印到他的脚底下，从他脚底浮出六尊佛出来，所以呢那个油锅炸不了他。那六尊佛替他说情，说虽然他恨我，但是他心中所留下的影也一样大，那么让我有机会跟时间再教化他。当这个女众醒来的时候呢，就请求她的先生放她，然后去出家修行，终身用功。所以她的恨这么大，那么她所留下这个印象也一样这么大。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去反省一下，你要留名，你要留这种名，你不要留那个生死轮回之名。你留那个生死轮回之名是什么？爱欲纠缠。你留这种名才有用啊，对不对啊？是不是如此啊？所以你们很奇怪，稍微呢人家给你一点肯定，稍微人家给你一点机会，那么你们呢就高高在上，马上就扩展自己的欲望，就歪七扭八。可以在平常熏修几年当中，那么在一刹那当中就陷在自己好名的那种习气，就陷在自己呢扩大喜欢展示的那种情欲。很显然呢，你们根本没有听进去法，你们也没有运用法，然后呢你们一直都在很贫乏当中，在乞怜于他人对你们的赞赏。这就是你们忏悔的时候啊，不能从心中发露真诚的忏悔。你们为什么不做一个富贵的人，做一个智者？而要做一个贫穷乞怜的人呢？那就是你们依着情势、情欲的作用产生的意识之见。哦，好高兴哦，现在人家看中我了。哦，好高兴哦，现在人家器重我，已经认识我的能力了。不管人认不认识你的能力，器不器重你都不重要。这个是你本来应该要做的，为什么呢？那本来就在你的能力之内嘛，那本来就在你的智慧之内嘛。干境界什么事？你这么贪求境界，这么攀缘境界干什么？所以若比大性体非和合，那也就是这一句话是反说话，反语句。比大性体是怎么样呢？和合是一合相，就像《金刚经》里面所讲的，三十分所讲的，这个世界是一合相，和什么相？一如，来去都能够自如。为什么你们来去不能够自如？因为贪心，贪种种爱欲的境界。所以呢，这个大性如果不能和合，则不能与诸大杂合，就不能够呢见经以及耳闻 十八戒，乃至于呢地水火风四大，就不能够杂合。可是呢，你们每天都在运用这个如来藏性，你们每天都在用四大假合，你们每天都在运用你们的十八戒，而为什么你们自己不给自己和合呢？犹如虚空不和诸色。照这么说的话，四大和合发明世间，照这么说呢，就好像这个虚空啊不能够融合诸色。可是事实不然，虚空很显然已经告诉你们，我能够融合诸色，对吗？是不是融合诸色啊？若和合者同于变化。那么即使讲到这个呢，我们的静与动是一如的，可是我们常常攀缘在动的境界当中，在静的时候，那我们就昏沉。在动的时候呢，你一天到晚攀缘，四处奔波，那心境飘动，我们以为我们能够静，事实上不然。当你真正静下来的时候，你也静不得，就昏沉。这时候呢，佛陀就讲了，在虚空当中就不能够融合诸色，如果能够和合，那么就等于这个虚空有变化咯。既然虚空有变化，那不就变成始终相成，生虚相灭吗？就好像相灭一样，生灭一样，就生死不断。而虚空你们看得到它变化吗？虚空你们能不能看到它变化啊？虚空有变化吗？虚空有变化吗？虚空没有变化吗？啊？有人在变化，云在变化，现在我问你们呢，虚空有没有变化？没有变化吗？有变化吗？到底是有还是没有？你们本性都杂乱，虚空没有变化是断灭法，虚空有变化呢是生灭法。虚空没有变化吗？没有变化，为什么山河大地会变呢？花草树木为什么会老化？所以虚空是什么法？虚空是什么法？空是什么呢？法尘。空中含有诸色之法尘，但是空是什么呢？是法尘，容纳一切法尘。一切法从空而生，一切法从空而灭。所以前面第二会的时候，在卷二我们已经讲过，空空亦空，如来藏不明如来藏。为什么如来藏不明如来藏呢？如来藏只是一个形容词，一个名词，一个大佛顶， 你如果讲如来藏就是如来藏，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清净的如来藏，那么这个如来藏就有形有相，有形有相就在这里等同生灭。你说它无形无相不合合，那就等于断灭。断灭为什么你还能用？所以不是断灭，非断灭，但是非常非不常。如果等于生灭，那么是虚妄法，始终相成，生灭相续，生死，这一生生死，下一生死生，生生死死，好像旋转的火轮，没有休息。所以我常常奉劝你们所有在座的善知识，常观己心，莫论他人非。莫论他人非不是讲别人是非而已，不是观别人对错而已。你有对立之心就已经是是非之相，你有显明显自己明之欲，那已经是是非相。莫论他人非不用去等境界，你有期待要去等境界，对我们成就的确立，那已经是生死轮回。有人问呢，师父照你这么说，那我什么通通不要做了，我就在那边等死就好了。你在那边等死也是生死轮回，你为什么要等死啊？那照你这么说，人应该怎么做啊？怎么生活？烧水就是烧水，煮饭就是煮饭，念经就是念经。在念经当中没有诸伪趋向，在烧水当中没有所有的是非相。东西用与不用都不干你的事，烧水就是烧水。以前呢有一个大学士去问一个禅师，他说呢，你们出家人说修行，到底怎么修行啊？这个禅师跟他讲啊，该睡觉的时候睡觉，该吃饭的时候吃饭。那个大学士就说呢，所有世间人不都是如此吗？那么这个老和尚说啊，世间人不如此，他该吃饭的时候他在想，我今天还要做什么事？他该睡觉的时候呢，他还在想，诶，我刚刚饭吃得如何？他在走路的时候，他还在想，诶，我等一下呢，要去找某个人印证一下。所以该吃饭的时候不能吃饭，他在吃饭的时候有没有在吃？没有在吃。他该睡觉的时候能不能睡？不能睡。他该走路的时候有没有走路？没有走路。所以人一生当中都在错乱当中而过。所以你们前面过去的路程，你们也不清不楚，也不明不白。现在当下也不清不楚，也不明不白。过去跟现在都不清不楚不明不白，将来还有什么机会？所以我常常告诉你们呢，告诉你们什么呢？把握现在，现在都已经是虚妄，已经是过去， 珍惜眼前当下的，让他清楚明白。清楚明白什么？你起心动念的过程，让你自己常常安住在无量光无量寿之下。现在在无量光无量寿之下，那么就变成过去。你现在在无量光无量寿之下，又变成过去。每一念的无量光无量寿，那么将来一定是无量光无量寿。所以这个才是真正对你自己负责任的生活。那么这么说起来，世间的人有几个对自己负责任的？你们上早课的时候能专心上早课吗？打很多妄想，我等一下要去煮什么菜，我等一下要去扫地，我等一下要去干什么，好，什么都不想的时候就干什么呢？打瞌睡。你不能在上早课的时候就是好好的专心，我现在在上早课，然后呢在上课的时候还在想，嘿，我等一下要去干什么，我等一下又要去干什么，我今天要干什么。好，在上课的时候也不能够珍惜现在，把这个法的义理真正去给它嚼透，现在也没有学到。等一下拜佛的时候又在打妄想，嘿，我等一下要去洗澡，嘿，我刚刚在干什么，哦，中午的饭很好吃。好，你们在拜佛念佛的时候也不能够珍惜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在扫地的时候也在搅乱，在吃饭的时候也在搅乱，搅就是矫枉过正。从你心中自心而起，行住坐卧当中都一直在错乱，该清醒的时候在睡觉，该吃饭的时候又在想睡觉的事情，该上课该进修的时候又在想我要煮饭的事情，在煮饭的时候又在起烦恼，哎呀，人家吃不吃，整天都在错乱当中过日子。所以现在很多人发神经病啊，怎么不发啊？怎么不发神经病呢？因为整日当中都在错乱当中，怎么不发神经病呢？这个叫空思妄想，闽南语叫空思妄想。所以现在人很多睡不着啊，为什么睡不着呢？该睡觉的时候他不睡觉嘛，啊，他打妄想了。然后呢，白天呢，该起来好好珍惜光阴的时候，他要睡觉嘛。日夜颠倒又错乱，所以呢，精神不佳，精神不佳又更不能够接受所有世间的事情。好了，就错乱，一错乱就错乱到底，一生当中光阴空过。是不是如此啊？现在世间人是不是如此啊？不是为子孙奔忙，就是脑海中一直想，我要多积攒一些钱财给我的子孙。那你真是欠人家很多债啊。一生当中都在积攒钱财为你的子孙而留，你一生当中都在做牛做马，然后呢让他们像什么呢？你把他们供养起来，让他们像猪。哪一个真正活在人的世界当中？为什么像猪呢？一睡睡到中午十二点，睡到下午一两点，然后晚上就一直看电视，就躺在沙发上一直看电视，不然就是吃东西。我不懂得生这些有钱人的子孙干什么。将他生生世世所积攒的一点福报，在一生当中过猪的生活而用光。 有时候我在反省，我在讲话是不是太刻薄了？我太刻薄了，所以呢，让人家看到我呢，就退避三舍。我想请问你，我讲话是不是太刻薄了？啊？你们看到我都退避三舍啊？你们觉得我对你们讲话很刻薄吗？对所有居士讲话很刻薄吗？对不愿意改的人来说，也许是的，可能是刻薄了一点。可是如果你们愿意改，你们会发觉，诶，对呀，我们应该反省自己。那你们会发觉你们所受的苦会越来越少。为什么？因为你们用智慧观察人生，我们不该做的我们要停止，对不对啊？所以是刻薄吗？那我也常常在想啊，我应该用善语。每一个人来我都说好好好好好好，那我都不劝谏你们，好了，就让你们继续是生死轮回，就让你们继续苦恼。我因为我自己修养没这么大，你们一天到晚呢，就希望有一些居士呢，每天还就是搅和着他们一家庭里面的事。哎，你不骂他们真是受不了。每一个都陷在自己的情欲当中，你越听他就觉得你很好，就越来纠缠，就把你拉向他们那一家一伙的。哦，你是站在我这边的，你是站在那一边的。这种柔软有用吗？到最后我们自己也烦得不得了，然后也不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就互相拉扯，干什么？往地狱里面拱。我常常自己这么想啊，我没有什么道德，智慧也不够，没有办法救人的时候，不然至少也保留一点机会，我也不要跟他们一起下地狱，才有机会再救他们嘛。如果我跟他们一起往下混的话，那我连自救的机会都没有了，将来怎么办呢？现在都不能够自救了，还谈将来，没有希望。所以呢，这是为什么？其实呢，在佛法的领导之下，我也常常在反省，我以佛陀的法来用到这个世间的时候，我要观察，这个时候佛陀的法好用吗？这个时候佛陀的法正确吗？好，佛陀的教导是利于一切众生吗？在跟所有的宗教，像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号名，我们这样子一衡量之下，我们就应该要知道我们应该选什么。所以呢，度众生要随缘。虽然常常看到很多大德们做了很多对众生的利益事情，我会很惭愧，我做的事情很少，但是没办法，在我尚未解脱自救尚不能的前提之下，我只好呢说一声抱歉。没办法嘛，自救尚不能嘛，你如何救他？你有办法自救，你将来才能救他。可是有一些是大菩萨恨啊，大菩萨恨是专救他，没有自私的想到要自救。可是我能够想到要自救，那也还不错了，至少啊不至于堕落了。那你们扪心自问，你在当菩萨的时候你能自救吗？你一直救别人的时候你都不起烦恼吗？可以吗？ 在那个时候你脑筋清醒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陷在贪欲里面而我们不自觉。当然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我讲这句话的时候，也是人我的对立之法。我贪欲这个世间种种境界相的时候，所以呢，现在啊，我们从四大假合当中来发明世间种种变化。那么我们如果不能够很清楚明白的看清楚我们自己的处境位置，我们自己处的阶段，你讲深讲远都没有用。为什么呢？因为变成知见。可是你能够看清楚你自己的心行之处，你才有办法抉择选取一切善业白法，才不再相续恶缘。其实在这个世间上生活，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广结一切善缘。善缘呢，要从心起，你心心当中都能够祝福一切众生之后，再来呢，由于心心当中的柔软心，才能讲到我们的行能够做得到。你念念当中由心起推出你的行去做，可是如果不是，你就说我的行要做到，可是你的心没有净除干净的时候，那个叫做杂法。既然有杂法，就有生死交替的轮回，既然有杂法，就有不善因缘。为什么呢？因为杂法是起于对境界的贪婪所起的情欲，不是从你心中自然就流入这种清净的白液。所以我们必须熏修我们自己，随时随地要观察我们自己。在这个时候我已经知道我在起贪心，我已经看清楚我在起贪心，我在贪这个名，我在耗这个名。那么你怎么做呢？当然一样还是选择善法，可是由于你已经明白你在贪这个名，这个关系让你能够止于相续的贪念。这里有听懂吗？好像我跟你们讲过啊，有一个菩萨，我觉得我对他真的很好，什么东西都准备得好好的，让他进去里面住的时候都不用烦恼。当然刚开始你进去有得用，你已经要感恩了，不可能啊，除非你福报很大，我从头到尾供养你到尾。那要不然我已经能够把这些第一个月跟第二个月的东西都已经放在那里，让你不用去烦恼到，那已经够好了，对不对？第三个月就要看你自己的福报了。可是人的贪心就在这里，他认为第一个月第二个月你帮我安排好好的，那么你理所当然第四个月第五个月全部以后的路你都要帮我弄，我理所当然的取用享受。可是啊，我没有啊，我认为你自己应该要靠你的福报了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对方就对我起嗔恨心。那么对方呢就对我起这个嗔恨心，照一般世间人来说，我对你这么好了，你怎么这么自私呢？你有多大福报，期待别人一直对你啊这种供养布施呢？他不但对我起嗔恨心，还诅咒我，还骂我，还毁谤我， 好了，在这件事情的反省上，我反省到我好名嘛，活该嘛，谁叫你要想要得到别人对你赞叹的名声啊，我自己活该嘛。好，在这个时候，下一次因缘再来的时候，再有这样因缘，我已经看到我自己是好名，对不对？我自己活该嘛，谁叫你要好名？然后呢，我还行不行这个善法？我还做不做？做。结善缘很重要嘛，他不接受我的善缘，接不接受是他个人的业力嘛，那我自己活该嘛，谁叫我要得到好名声好名。那我已经看清楚我自己好名的习气，在碰到这样的因缘，对方虽然不感恩，可是呢我还做不做？我还做。我每一次做，然后他每一次给我的反应当然是不同一个人，可是我渐渐就能够消除我对名的贪心。你们赞不赞叹你家的事，反正我能做我就做，你能不能受是你个人的业力福报，那不干我的事。每一次这样做，每一次这样做，也就是当你碰到事情的时候你该做。虽然对方给你种种的阻碍，种种的批评，诶，你观察他是善法，你在观察自己有没有好名，但能做到还是要做。可世间的人对这个名总是放不下，总是希望有自己的名。有些时候呢，我看到有一些人用呢大众所堆积起来的钱，用他的名义去布施，我就很讨厌，这明明是大众拿来的钱嘛，怎么用你一个人的名而已？诶，后来我反省到我也是如此啊，我今天能做的一切善法不是一切众生的吗？不是十方众生供养的吗？我为什么说是我做的呢？当我能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呢，诶，下次别人在随喜赞叹你，哦，你曾经有什么善法，没有没有，那个是大家的，那个是大家的，我只是啊举手之劳而已。是不是啊？是不是如此啊？可是呢，我们世间人的好名啊，就是如果没有我带动，他们怎么有这个机会？也是没错，没有你的带动，他们就没有这个机会。但是呢，如果没有大家的随喜，你纵使带动有没有用？有没有用？大家不愿意随喜你，你纵使带动，带动哪来带动呢？谁管你？好了，在这个时候你还反观过来，原来啊，这个结世间善缘不是我能好名就认为我有这个力量。那么讲到这里呢，我们就要自己反省，在这个当下，我遇到事情的这个当下，我是不是能够真正清楚明白这个时候我的心的本位？如果我的心本位我能够明白，我还能够选择一切的善法，不管善恶的交遇、称赞或者是毁谤，我仍然选择这个善法下去做，做过之后还能因为观察到自己的好名而对这个好名呢放下，在这个时候啊，你自由啊，真正自由的人生才在起步。 为什么说才在起步呢？你才看到，才稍微体会到生死如旋火轮一般怎么样转而已。至于能不能停止它转，就在于你每一次去行这些事，你每一次都能够欢喜心而行，不受境界所回给你的种种的音声境界相，而不被它所牵引的时候，那个时候才说呢，是不是能够停止生死轮转？那个力量够不够？那么这些因缘都在谁？都在你自己身上。钥匙在谁手上？在你身上，不在别人手上。阿难呢，好像这个水呢成冰啊，遇到冷空气的时候成冰，好像这个水呢